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栏目，欢迎您准时调幅中波 AM1150 高清短波调频 FM98.93 频道与我们相约。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听人在旅途，听人在旅途，听高人指路。大家好，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波伦，很高兴又和大家在周一晚的夜空电波中相遇。今天主播我又很有幸请到了一位回头嘉宾 LZ， 他在之前我的节目里分享了他最近一次在深秋深度旅游日本的经历，同时我们也关注到有听众朋友们非常感兴趣他的日本行，于是我又请回了 LZ， 让他来细讲一下这次旅行的过程。你好 LZ， 我们又相约了，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人在旅途节目，很高兴又邀请到你来我们节目里做客。那还是老样子，咱们先和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们打个招呼，然后做个自我介绍。
没问题，谢谢伯伦兄这次邀请我再一次参加这个节目。大家好，我叫王连宗，现在是在西雅图一家本地公司担任财务总监，那同时在业余时间呢也是担任美洲中国工程师协会西雅图分会的副会长，和伯伦兄已经认识有许多年了，那也谢谢伯伦兄给我上一次以及这一次的机会能够为大家进一步的分享那我这次以及之前去日本旅行的一些经验心得，也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启发或是能够引起大家兴趣，这样大家也可以更多的去日本可以深度游，那我希望我这次分享经验也大家也能够获得一些灵感。
好，谢谢，哎呀真是太有缘了，我们认识这么多年，然后呢又可以在节目里面分享你去日本就这么多年这么多次的经历，然后呢特别巧今天呢又是咱们美西时间的12月30号晚上，那国内的时间已经到了12月31号了，我们在录制这个节目的时候呢差不多大家也要快给2024做一个收尾了，那我也很幸运能够作为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呢主持2024年最后一档节目，那么同时也希望录制完了以后呢大家能够对于我们人在旅途这个节目能够做出提出你们宝贵的意见，然后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西雅图来留言，关于这次节目你们有什么想法什么样的见解也欢迎大家来分享。那 LZ 我们就直接进入主题吧，这个上次呢我们是聊到了你到日本之前的一些准备工作，然后呢到日本之后初步的一些行程，那这一期节目你想跟大家聊一些什么样的细节方面呢？
这一期节目呢我想带大家着重的了解一下日本的京都这个城市以及它周边的一些景点。京都它历史悠久，也是日本的长时间都是日本天皇所在地，也是日本的首都，那直到近代才搬迁到了东京，所以我希望这次节目能够带大家能够更深入的了解呢，也希望大家就是不单单只去那一些人气高的有名的在京都市内的景点，我希望我这次给大家带来的一些见解呢能够让大家能够去一些周围的比较小众的但是我个人认为是比较非常美丽也是比较那些经典的一些景点。我这次时间允许的话呢我会把京都的这四个这些景点呢我分成了东南西北四个方向，也希望能够逐一的带大家来浏览一下，远程浏览一下这些景点。
行，那咱们先从哪个方向开始？
东南西北，那我们就先从东开始。如果是以京都站为中心往东边的话呢，我会给大家推荐四个景点，非常多，四个景点。但是各个呢我觉得都是非常值得一去的。首先我给大家推荐的景点叫修学院离宫，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冷门的景点，可能很多听众朋友都没有听说过这个景点。那修学院离宫是日本天皇 度假避暑所在的这个相当于日本我们中国古代的行宫或是那种避暑圣地圆明园的那一种类似于那一种的园林
啊，或者说是戴维营
的占地面积。对对对对，就是给这个天皇就是出去玩，但是如果他又不想离得特别远的话呢，他就会去休息院离宫。休息院离宫本身是一个占地面积非常大，然后整体来说非常漂亮的一个经典的日式园林。那同时它又是日本的皇家园，因为它之前是属于日本天皇的嘛，所以说它会有日本这个公款的这个员工那个园艺负责一起那个打理这个整个的日式园林。它和如果比较了解那个京都一些景点的话呢，它和另外一个在京都一个日式园林叫桂离宫是齐名的。但是秀泉离宫呢，它地理位置是会稍微偏一点，但是相对桂离宫来说呢，秀泉离宫它占地面积更大，然后在秋天或者是春天的时候，它的枫叶和樱花会非常非常的漂亮。那这是我给大家推荐的第一个景点秀泉离宫，比较冷门，但是非常建议大家去一次。有几个小贴士给大家想要去参加秀泉离宫呢。首先是您一定要预约，就是不预约的话当天是不能直接进的，因为它整个是名额是有限的。然后它会有预约完之后呢，它每一班都会有日本的这个导游领着这个就其他日本人，就大家都是一起那个一起进去，然后他会领着大家走一圈这个秀泉离宫，因为它本身内部非常非常大。如果让大家自由这个走的话很容易走散，所以它是有一个导游全程领着的。对于不会说日语的听众朋友呢，它有那个出租中文或者英文的这个讲解，大家可以带着讲解器，然后先跟着导游这样子浏览一下整个的秀泉离宫的这个日式园林的风景，真的非常漂亮。我本人去过三次，每一次都觉得是流连忘返，希望下次能够再去。接着我给大家推荐的第二个景点是比瑞山以及比瑞山上的延历寺。那这个景点呢相对来说名气会高一点，它是在东京不好意思京都的东北部，会稍微是在一个山上。比瑞山延历寺呢是日本佛教的圣地以及它的发源地之一。那如果是对日本历史比较有了解的朋友呢，肯定会听说过这个日本战国时期织田信长他干过一件事情，就是火烧比瑞山。所以在日本佛教徒的历史上的那个战国时期历史上，佛教徒眼中心中的织田信长他们给他送一个外号叫第六天魔王，这是佛教当中的术语，就说是织田信长这边怎么这个非常的残暴。原因就是因为他把比瑞山和比瑞山上延历寺给一把火给烧了，那包括身上那些和尚啊僧众啊也是一并这个就葬身火海。所以这个我给大家讲这个故事呢，就是想跟大家说比瑞山和延历寺比瑞山的延历寺呢历史非常悠久。那尽管之前信长府烧了，但他其实还是留下了很多的这个景点大家会可以去参观的。推荐大家从京都站出发，或者是从京阪电车沿线坐车到出町柳站，然后从出町柳站直接可以坐电车坐到周日山，电车就可以坐到比瑞山山脚下，那乘索道就可以上去了。整个比瑞山和延历寺呢分为三个大区域，东塔、西塔以及横川部分，其中东塔和西塔离得非常近。如果是时间比较紧的听众朋友只打算做半日游的话呢，我就给他推荐游览中塔和西塔。那如果你时间比较充裕的话呢，横川这个部分也是非常值得一去的。那具体的一些寺庙景点呢，大家可以也可以最近的搜索一下。那我上次本人去的时候呢非常遗憾，因为这个东塔的一个最漂亮的一个塔应该是叫根本中堂， 那个在维修，所以不能看到它的全貌，非常可惜。那有可能过一段时间，它修完之后呢，它整个区域会更加的漂亮。
那看来虽然这个古迹还是有一定历史的，但是目前来看它的维护还是很好的，经常有人在维护。
对对，日本的像这一些寺庙啊，它每个时间呢，它就会进行大修，但是会拿一整个这个临时建筑把这整个这个寺庙全部包起来，然后它会做一个非常耗时非常长的一个大修，那确保这个古迹都能够得到适当的那个保养维护。那比瑞山以东，我给大家推荐的第三个景点就是位于这已经其实已经出了这个京都区的这个范围，那已经来到了近江，但是它坐车的话在半小时之内。我给大家推荐的第三个景点呢，就是位于琵琶湖岸的熊群温泉以及琵琶湖附近景点。那对于地理日本地理不太清楚的听众朋友呢，我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琵琶湖呢是日本最大的一个淡水湖，周围的在日本战国时期呢，周围四周农田非常肥沃，也是这个我们可以用术语叫兵家必争之地之一。那现在来说的话呢，整个琵琶湖周围呢风景非常漂亮，那琵琶湖的西岸，京都的东面，比如山的山脚下，比如山的另外一侧的山脚下，那就是现在熊群温泉所在地。那如果是住在京都，然后又想体验一下这个温泉，想要放松一下，那熊群温泉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去处。那我在下一期节目呢，我会更加详细的讨论在关西的另外一个温泉，就是日本三大温泉之一的有满温泉。那这一次呢，我给大家先介绍的是熊群温泉。那这两个温泉我都去过，我觉得熊群温泉还是相当不错的。熊群温泉它的优势呢，我觉得是在于首先它离京都比较近，然后如果是大家安排行程的话呢，完全是可以把比如像延历寺和熊群温泉安排在一天。那我给大家举个范例的话，就是可以是早上一早从京都站或者从银泽酒店出发，然后可以直接上山去比如山延历寺游玩。那中午在山上吃完午饭之后呢，可以下午乘坐缆车从山的另外一边呢到熊群温泉和琵琶湖这一边，就入住比如说当地的一家温泉酒店，那可以享受一下放松一下温泉酒店，然后第二天再从温泉酒店出发。那这样子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一日游安排的，我本人上次其实就是这么安排的。那如果去日本的听众朋友呢没有住过温泉酒店的话呢，我这边可以给大家稍微再详细的这个说一下。那温泉酒店我个人是推荐大家是非常推荐的，但是一定是要住日本术语是叫一泊两食，就是住一个晚上，然后是酒店是附带晚餐以及第二天的早餐。那这样子呢是日本他们度假一个传统的这么一个住宿方式，就是在酒店就是头一天下午就到达了温泉酒店，那可以先去这个温泉的那种大汤泡一泡，然后享用晚餐，然后酒店内部晚上也有活动，然后第二天早上吃完酒店的早餐之后呢再从酒店出发。那晚餐和早餐因酒店而异，我个人住了几次温泉酒店呢，我只能说每一次的这个晚餐和早餐都是非常非常的好，所以非常推荐大家一定要住一次这个温泉酒店。
哦，就是头天晚上和第二天早上的膳食是包含在酒店房费里面的。
对的，是这个叫一泊两食，泊就是住的那个三点水白字旁的那个泊，所以一泊两食讲就是这个住一个晚上，然后吃的是晚餐和早餐。那晚餐和早餐因酒店而异。我给大家推荐小技巧的话呢，就是如果你直接是从国外的网站上订的话，你有可能订早餐晚餐的话呢，就是 比如说 Booking 啊或携程啊，它就会自己就帮你选好了。那如果你是用谷歌翻译或者稍微懂点日语的话，直接从酒店官网上订的话，有时候酒店会给你选择一些膳食的选项，就是你可以加肉或者是加一个加钱加一个比较好套餐啊，类似于这样的。这个其实要看具体的酒店来说。
那这还挺有意思的。那我们印象中这个酒店包个早餐就已经很了不起了。那像我们在北美这个贫瘠之地，早上能喝一杯牛奶加上燕麦片已经算是酒店仁至义尽了。然后我一听你说日本这第二天头天的这个第二天早餐，然后头天晚上的晚餐还包，我感觉这个非常非常值得。
对对对，那我可以给我上次住过的酒店打一个小广告，是在琵琶湖周边的，他家的那个自助早餐真的是一绝。那它的特色是它早餐每一个桌子上呢都有一个烤盘，你可以去自助的那个 buffet 的那块区域呢去挑选新鲜的鱼，它有鲑鱼，有三文鱼，有比目鱼，还有新鲜的扇贝。你把这些扇贝挑选回来之后呢，可以自己放在烤架上烤，然后那个自己品尝新鲜新烤的早餐这个鱼，然后同时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鱼子烧啊，或是咖喱饭啊，或是鱼片啊，或是豆腐啊，一些小菜啊，味噌汤啊，诸如此类。那个早餐那一段真是让我记忆犹新，非常的好。那其他的温泉酒店我也都去过，早餐也都是他们日式的但都是非常做非常精致，非常怎么说，我是觉得非常值得体验一下的这个一破两食的这个套餐。好，那东边我还剩最后一个景点。那东边最后一个景点我给大家推荐的是位于东京和名古屋中间的不好意思，位于京都和名古屋中间的岩根城。那从京都站出发的话，坐 JR 电车差不多是一个小时左右到。那如果是时间排上比较紧的话的听众朋友呢，就不建议大家去了。因为在关西地区有一个我个人是最喜欢的一个日式的城堡是姬路城。那如果您已经去过姬路城同时又想是在京都周围找一个比较适合一日游的这个区域的话呢，我会给大家推荐岩根城。那岩根城从姬路城是日本现存的三座古城堡之一，就是日式战国古城堡之一。那你听到的听众朋友听到其他的一些城堡，我举例比如说是大阪城或者是名古屋城，那这些其实都是后面重建的。那如果你去过这些城堡，你就知道它里面都是一些有电梯啊，现代化都装修好的，那你无非就是上去看看景啊，就这样子结束了。但是像姬路城和岩根城呢，他们是从战国时期就建好，这样一路传承下来的话，你可以看到它首先是一个传统的木质结构，以及它的天守的这一个整个的建筑。同时呢，它整个的比如说城防设施，它的本丸、二之丸、三之丸，整个的这一套呢，它都是保存的非常的好的。那它同时会有配一些讲解啊，就是讲解当时是怎么建造的，或是当时城主是谁呀？那现如今日本就三座城堡是这样子完整的保存下来，关西地区就有两座，那其中一座就是我现在提到岩根城。对于姬路城的介绍呢，我会在下期节目给大家详细讲解。
太好了，太好了，还已经提前预定了下期节目，真是太感谢 LZ 了，这个这么好的嘉宾上哪儿找？
客气了，客气了。
你刚刚讲的这个 JR 电车，你刚刚讲的这个 JR 电车是指的火车，还是指的是地铁一样的这种通勤交通工具呢？
我指的是火车，但是它和我们有可能就是国内或是美国这边理解上的火车不一样。就是我们这边理解的火车可能就是你需要提前买票，然后你要进火车站，然后找上站台这样子那个坐。它的 JR 电车呢，像这种电车呢，它是火车，但是它首先它有可能首先它不是那种全座位，它有可能有些列车它是站位，当然这要取决于这个列车的这个班次种类，它是普通特急 区间特级或者是极速这样子，它有机型，它有不同样的种类，但是它很多是那种我通俗一点说法就是给大家通勤上班用的这么一个火车，但它其实是火车，但是你也可以刷交通卡刷 IC 卡也不需要提前预定好班次啊，到站台然后看就上，然后它班次与班次之间有可能就隔个两三分钟之类的，非常容易搭乘，非常大家推荐试一试。
那看起来非常方便，就相当于城际列车又有通勤，又可以满足这种进城出行但又不想自驾游的这些游客的需求。
对对对，实际上就是如果大家比较熟悉的话，从京都大阪中间包括这一块，它整个是个非常大的都市圈，然后每天通勤用这些电车通勤人，我应该这么说，就绝大多数普通老百姓都是用电车来进行通勤的。当然日本车也挺多，开车也很堵，这个开车堵这个应该是世界难题，这个没有办法，但是很大部分普通百姓也是通过电车来通勤的。
那这个咱们要是在美东，尤其是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应该不会很陌生，像纽约的交通也很堵，所以说纽约也依赖这个城际列车进行通勤，像包括长岛啊阿尔巴尼啊这些。那我觉得日本和这边在这一块和美国还是有一些共通点的，我感觉。
对对，但是实际上搭乘起来它会更加方便。
好的。好，那我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先要进一段广告，然后准点报时，然后广告之后我们回到节目再听 LC 讲他的日本京都行。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每周一晚西雅图中文电台准时为您播出的人在旅途栏目，我是主持人波伦。今天我们很有幸又邀请了一位回头嘉宾 LZ 来听听他分享他在金秋深度旅游日本时在京都的二三事。 LZ， 那我们上一期节目讲到的是京都的东部和东北部，甚至已经我们游玩到了京都和名古屋的交界点。那这一个时间段我们在京都的哪里去玩呢？
这一个时间段呢，我想给大家讲解一下京都的南面。那碍于时间原因呢，我这一期节目呢就不细讲奈良了。奈良作为日本的古都之一呢，是非常大家推荐去的。我会在下一期节目呢详细给大家讲解一下奈良。除去奈良之外，京都的南面我给大家推荐两个景点，一个是算一个小镇吧，一个是一个景点。那第一个景点我相信其实是非常有名的，很多人应该已经听说过的，是福建道和大社。 那如果您对，如果听众朋友对这个名字比较陌生的话呢，那你相信你一定看过他的照片，他最有名的就是他的千本鸟居，一长串的一路向上，然后红色的赤红色的鸟居，绵绵无尽，一路向上，拍照片非常非常漂亮，这就是福建道和大社。那这是京都南面第一个我非常推荐给大家的景点，它本身呢，就只有这一个。这个神社，这边叫大社，他拜的是这个日本的这个道贺神，是吉祥物，是一个小狐狸，然后是农业相关的这么一个神，但是因为他本身这个神社造的非常的漂亮，然后不断的有人供奉购买这个鸟居供奉，所以非常第一个非常推荐给大家的景点。那给大家一个小贴士，就是如果您当天去的人比较多，拍照片拍不出一个很好的角度，因为拍千本鸟居呢，如果千本鸟居后面有其他人或者其他游客的话呢，这个效果就大打折扣呢。我给大家这么一个小贴士，它整个的鸟居呢是分成两段，它山上呢还有第二段，那如果山脚下那一段大家都在那边拍照人很多，你不妨往山上再走一小段，走到第二段那个地方拍照呢，人数就少很多了，所以给大家一个小贴士，非常推荐大家去这样去看一看这个福建道贺大社，离京都站非常近，20分钟，坐电车就到。京都南面推荐给大家的第二个景点，是宇治。宇治这个景点呢，我觉得是相对来说比较冷门的，也有可能很多听众朋友没有听说过。那说起宇治的一个特产呢，大家肯定耳熟能详了，宇治的特产是它的抹茶。所以你在比如说我们现在美国的 Costco 也能看到一些日式的抹茶，绿茶，或者是在一些亚洲超市啊，你能看到一些抹茶，有很大可能呢它抹茶上面写的是宇治抹茶。那宇治这一个城市或者这个小镇，它的特产是它的抹茶，但它不单单只有抹茶，它还有两个世界文化遗产，我接下来给大家详细讲解一下。从京都站出发，坐捷亚电车到宇治站出来，那一出门，首先我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吃抹茶的这个地方，这个是日本一个连锁的这个抹茶店，叫中村藤吉，它的本店，这创业百年的本店就在宇治。大家不要以为呢，就是去这个抹茶店呢，就只能喝抹茶或者是怎么，或者是只有这一些这，它其实这个菜单上非常丰富，它有抹茶，它有抹茶冰激凌，它有抹茶做的荞麦面，还有抹茶做的各式的日式甜点，非常非常好吃。像我平时不是特别喜欢吃抹茶的，但是去了宇治之后呢，一定要排一下小队，一定要去一下这个中村藤吉本店去品尝它的一些抹茶相关的这个食品。
那这个中村藤吉相当于宇治市，是不是可以说是星巴克相当于西雅图市啊？
可以这么理解，但是就是宇治还有很多其他的做抹茶地方，但是其他的没有中村藤吉这么大，所以如果大家不想
连锁起来的话，
也想如果大家不想去宇治，那也想去试一下这个中村藤吉的话呢，它的京都站内就有分店。京都站，它京都站店呢排队人数也不会很多，那口味也是非常好的，也很推荐大家去。那如果想品尝它这个正宗的百年的这个老店做出来的抹茶，非常大家推荐去它的本店，就在宇治。那从宇治车站一出门往前走，一直走就到。那刚刚给大家说完这个吃的这个景点，那我现在给大家推荐的是两个在宇治的这个世界文化遗产。那第一个是平等院，平等院呢名气非常响。那整体来说，它是给大家描述的话呢是会有一个人工湖，然后在湖中间有一个庙堂，然后是一个赤红色的，内部的有那个内饰的一些佛的一些雕塑啊之类的，总体来说从外面看拍照非常漂亮，然后内部的话呢也是一些非常有历史的这么一些文物，那它也是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那有一个小贴士可以给大家，如果去过夏威夷的朋友呢， 大家有可能有些会比较知道，在 Honolulu 的这一个周围呢，有一个平等院的这个复刻版，它是按照等比例缩小的平等院，但它整个的那个风格、建筑物，然后整个的湖外景啊，它是一比一，不能说一比一吧，我觉得是一比二、二比一这个等比例缩小的一个平等院，足可证明这个平等院在宇治的这一个地位，然后在整个世界文化遗产当中还是非常著名的这么一个景点。大家肯定是不会错过平等院这个景点的，因为从宇治车站出来，往左走一小段就能到它整个商业街了。商业街周围全是卖抹茶的地方，沿着商业街往前走就是这个平等院了。平等院也是宇治最著名的景点。我接下来给大家说的第二个景点呢，宇治上神社可能比较冷门一点，因为它是在一条河的对岸，同时也是宇治的另外一个世界文化遗产。这个呢，主要是如果是听众朋友对日本源氏期间的历史比较感兴趣，就是平氏源氏，如果大家看过《源氏物语》或是对这方面历史比较感兴趣的话呢，推荐大家可以去宇治上神社以及它附近的这个《源氏物语》博物馆，它有非常多的古迹、文物啊、讲解纪录片，做的都是非常非常好的，非常推荐大家去参观这两个景点。那这就是宇治我给大家推荐的两个世界文化遗产，以及还有一个吃抹茶的地方。宇治从京都站出发也是坐电车，直接坐 JR 可以直接到达宇治站，时间来说半个小时到四十五分钟之内就到了，非常适合大家做一个半日游，或者是游览完奈良之后呢，可以去宇治稍作休息，吃一点抹茶，看一些景点，再返回京都，非常推荐给大家。
咱们听众朋友们记住啊，在西雅图咱们就喝咖啡，在宇治咱们就吃抹茶。
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但其实抹茶呢它还有很多其他的点呢，如果大家比较喜欢抹茶的话，大家也可以买一点纪念品回去，抹茶粉啊，或是抹茶茶包之类的，都非常推荐。我接下来给大家推荐是京都西面的景点，西面景点不多，我只有一个景点，不能说只有一个吧，我只有一大块区域推荐给大家的，其实是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岚山区域。那我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呢也略微提到过岚山这块区域，那我也给大家提供几个小贴士。很多人第一次去岚山呢都是会直接搭电车到岚山站，然后以岚山站为这个起点进行游览。那我这边给大家推荐的路线呢，是从京都站出发，坐电车到龟冈站，从龟冈站坐岚山的这个小火车，是它一个非常特色的一个景点，可以欣赏这个峡宝津峡两岸的自然风光，以及它下面的小溪，同时也可以节省一半的时间，从龟冈站坐小火车往回坐，坐到终点站前一站岚山竹林站下，这样子你可以继续步行浏览整个岚山的一些其他景点，像竹林啊，或者是它一些公园啊之类的。比起直接从京都站坐车到岚山站，这样子再坐来回小火车的话呢，就省时省力，同时也很能够看到岚山所有的一些自然风光，非常推荐。岚山区域呢，它的整个的寺庙呢，景点呢也是非常多。那我只给大家推荐，它最著名的一个就是天龙寺，在从岚山竹林出来之后，往岚山站附近走，应该就能看到它的这个非常大的一个叫天龙寺。天龙寺呢，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是它的一个日式庭园，但是日式庭园来说呢，我会更加推荐我接下来讲的一个景点。所以说如果你在岚山的话呢，非常推荐去看一下这个岚山的天龙寺。那作为行程安排的话呢，也推荐是从早上出发，半天的时间玩完岚山，然后中午可以在岚山的这个商业街附近用餐，
在蓝山的话有没有什么推荐的餐厅呢？
个人推荐蓝山的一家鳗鱼饭，具体的名字我有点忘了，大家可以搜索一下蓝山的一家鳗鱼饭，做的是非常好。伯伦兄也是知道我是鳗鱼饭来说，我是这个吃了非常多的鳗鱼饭的，只能说蓝山这一家对我来说还是记忆犹新，做的非常地道，非常的好。那其他的话，它路上有很多那些日式的一些，像亲子冻啊、盖饭啊、荞麦面啊，这一些日式料理都是有的，也做的都挺好吃，我也吃过一两次，都非常推荐。但是如果是有特色的话呢，我会推荐蓝山的这家鳗鱼饭。
哦，这个我是知道，你在西雅图那很多鳗鱼饭都是不入眼的，一定要非常符合日本的这个风味的鳗鱼饭才能得到你的推荐。所以说，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在蓝山旅游的过程中呢，可以看一看，那听听我们 LZ 的建议，然后呢去尝一尝鳗鱼饭。鳗鱼饭。好，那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又来到了我们下一段的广告。那广告之后，我们再听 LZ 再继续讲他的京都行。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准时为您播出的人在旅途栏目，我是主持人伯伦。今天我们还是跟着 LZ， 我们中文电台的一位回头嘉宾，来听听他在金秋十月深度游日本、深度游京都的故事。那 LZ， 我们刚刚也涵盖了京都的东边、南边和西边，那看看北边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呢？
在此之前，我想再多花一点时间跟大家说一下京都的这个西面。那首先跟大家、跟听众朋友报告一下，我找到那家鳗鱼店的名字叫广川，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刚查了一下，它现在是纯预约制的，所以如果大家想吃那家鳗鱼饭的话，一定要提前，我看评论说提前一个月预约，那现在是非常火爆。那我当年去的时候还是直接可以 walk in 的，所以如果大家想品尝一下那家鳗鱼饭的话，一定要提前预约。那京都西面除了我刚刚说的蓝山之外呢，其实距离蓝山不远有三座日本非常在京都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寺庙，分别是金阁寺、龙安寺和仁和寺。其中名气最大的当然是金阁寺，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可能都知道，它是整个以金箔包裹的一座寺庙。那这三座寺中呢，金阁寺它的特点是它的外景，因为金阁寺你是不能进入的，你也是不能接近它，这它就是中间隔了个湖，然后你就在湖的另外一边拍一张照，拍完照之后你就走了。它只是作为一个拍照的这么一个景点呢，它还有些小庭园之类的。我个人来说呢，我就金阁寺去一次就可以了，就是拍张照，就是属于到此一游的这样的景点。但它名气非常大，我还是如果对于没有去过的听众朋友，我还是非常建议大家去一次。第一次看的话，确实是比较震撼，这个金阁寺。那在金阁寺的附近，真的是在附近走路或者是坐公交车都可以，分别是龙安寺和仁和寺。这两座寺呢名气比金阁寺小很多，人也会少很多。我个人是非常推荐龙安寺的。龙安寺的特点是它的日式庭园，龙安寺的日式庭园做的是非常非常漂亮，非常大，然后它打理也非常好。同时因为人不多，所以你可以坐在龙安寺的这个长廊上，可以静下心来打坐冥想，这也是可以的。龙安寺 当时去完蓝山去完金泽寺之后呢，去一下去龙安寺给我带来非常大的震撼。第一个是当然是海人很少，第二就是真的是非常非常漂亮。那这三座寺当中最后一座寺呢是仁和寺，仁和寺我也是比较推荐，但如果时间上大家如果安排不过来的话呢，我比较推荐去龙安寺和金阁寺。仁和寺它的特色是它有一个放舍利子的这么一个佛塔，它是它的这么一个特色。那我对这方面不是特别了解，所以我是属于这个看过就了解一下就可以了。那如果大家对这方面比较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再深入研究。这三座寺，金阁寺、龙安寺、仁和寺，以及我刚刚所的跟大家介绍过的蓝山，包括蓝山竹林以及它附近的景点，非常适合作为一个一日游的安排。那早上去蓝山，中午在蓝山用完餐之后呢，下午可以漫步于这三座寺庙，然后晚上可以回酒店或者去上一些附近用餐。我个人是非常推荐大家这样子安排一天的京都行程。那我说完了京都的这个西面，那我接下来会跟大家说一下京都的北面，我给大家推荐两个景点。第一个是鞍马贵船，鞍马贵船离京都稍远，坐电车也是一样，从京都站出发坐巴士，或者是坐京阪电车沿线到出町柳站坐换瑞山电铁，可以直接一路坐到鞍马站或者坐到贵船站。鞍马贵船是两个地方两个站，但是作为自由行的游客来说呢，往往会把它当做一系列景点来游玩，可以做一日，非常适合做一日游的景点。主要是两个景点，我这样子跟大家解释一下。鞍马它的景点是它的鞍马寺，那贵船它的景点是贵船神社。鞍马寺和贵船神社本身来说呢，鞍马寺会更加大，然后它有些周边一些附属建筑，同时它有一些寺庙啊、殿堂啊，它在它的大堂的前沿，它搞了一块空地，然后放了一些点缀，它的标识说是可以连通宇宙、倾听宇宙的声音，类似于这样子的，大家这个自行这个领悟一下就可以了。那鞍马和贵船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你可以从鞍马步行到贵船。那它的最大的特色是它有一个 trail， 它的从鞍马到贵船的这一个深道这一块是它最大的特色。那冬天或者是秋天的天气凉爽时候呢，可以从坐电车坐到鞍马，爬上山。鞍马寺是在山上，所以你可以坐缆车或者是自己步行上山，坐鞍马寺，上到鞍马寺山顶之后呢，走一遍这个日本古人走过的这个古道，非常有意境。然后其实有些是用树根做的，错综复杂，非常漂亮。从古道坐，从鞍马走到贵船，然后在贵船游玩当地的贵船神社。那贵船还有一个特色是它的川床料理，就是一条小溪，然后在小溪上面搭上这个凉席，就是一个椅子搭上凉席，然后在河流上面，在川上面，这个是它的这个料理，叫川床料理，是这个贵船的特色之一。所以是非常推荐大家想要想要一点走路，想要一点 walking， 想要做一个那个一点 hiking， 一点想走一些 trail 的话呢，非常推荐给大家鞍马贵船作为一日游的这么一个景点。
我想起来了，鞍马这个地方好像柯南的那个剧场版里面迷宫的十字路也有一个镜头。
对，鞍马的它的吉祥物是它的天狗，所以如果你出鞍马站的话，它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天狗的这个雕塑，你也可以拍照。它的特色吉祥物是它的这个天狗，所以在当时柯南这个有一期这个事件里面，就是天狗杀人事件，其实就是这个鞍马的天狗。那京都北面我给大家推荐的最后一个景点呢叫天桥立。那天桥立是我给大家推荐所有景点里面离京都最远的，坐巴士或是从京都搭乘直达列车呢需要两个小时到的，所以大家可以酌情掌握时间，这个一定是个日游的景点。 天桥立，论名气来说非常响，它是号称是日本三景之一，就是日本人一生要去的，日本人一生当中必须去的三个景点之一。那其他的还有是在广岛附近的岩岛神社，就是那一个海水涨潮时它就只剩一个鸟居，海水退潮时呢它是一个完整的这个神社。岩岛神社它是以岩岛神社起名的日本三景之一。天桥立本身这个地方呢，日本人很喜欢起外号，就各种吹牛，日本这个各种把自己各种吹呢。天桥立这个地方又称叫海之京都，就是海上的京都。为什么？因为它靠海，同时它整个天桥立之经典是一片沙洲，它把两块海隔开了。因为是两块海，所以在沙洲的两侧有截然不同的这个生态，所以造成了这个景观非常非常的漂亮。推荐给大家行程是从京都站出发，坐直达列车到天桥立。天桥立这个车站出来之后呢，它在沙洲，就是在海的两边呢，有两处地方观景台，可以观赏这个天桥立本身的。我之前说天桥立本身是一个沙洲，是个绵延两公里的沙洲。那推荐给大家行程是，首先从车站出来之后呢，先去车站这一边的这个观景叫飞龙观。个人经验上来说，从飞龙观看天桥立拍出来的照片最漂亮的。从我综合体验以及看到网上评论上来说，我非常同意一个观点，就是实景看上去比照片拍出来的还要更加漂亮。从天龙观坐缆车上去呢，就到了天龙观的山顶上。这缆车它有普通缆车，它有那种吊椅式的，一人吊椅式的，都可以。到了山顶上之后呢，主要就是个观景台，大家看还有一些卖吃的一些地方，那还有一些空中那种卖布袋啊之类的，主要就是观景这个天龙观这个日本三景。从飞龙观下来之后呢，你可以选择走路，或者是坐游览船，或者是租自行车，穿过这个沙洲。我是比较推荐，如果大家骑车的话呢，比较推荐大家骑车。那我本人上次去的时候呢，是走路，是走了大概一个多小时，两公里，应该是两公里多一点的路，沙洲去的天桥立的另外一边。但其实走路也是怎么说呢，非常有意境的，这么一个一个小时这么一个放松的旅程。去了天桥立另外一边呢，
接下来感觉已经是把整个京都就是从南到北就基本上已经都到海了，相当于京都这一块的这个大陆已经是可以拦腰给它游览完了。
对对对，其实是这样子的，就是如果大家看地图的话，天桥立是在日本的京都的正北面，它其实是靠的是那个另外一侧的海。
那因为时间关系原因LC， 我们这个节目呢又到了尾声，那再次感谢你能再度二进宫来我们的节目做客，然后呢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能够关注我们的节目。那在这里呢也代表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向LC 表示感谢，然后也祝你新年愉快，也祝各位听众朋友们在新的一年里也多多关注我们的人在旅途栏目。也欢迎大家给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西雅图留言，提出你的观点和看法。那再次感谢 LZ， 祝你新年快乐。
谢谢伯伦兄，也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好的，这里是西雅图每周一晚为您主持的人在旅途栏目，我是主持人伯伦，祝您每天都充满旅行的灵感与期待，我们下期再见。